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6月14号，公元2004年7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聚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暗朵，上万人遭到洪涝灾害，3000多人全民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国际艺术界军草表演，拉萨举行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预考，中国政府加强管理和控制卫星电视和互联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暗朵，上万人遭到洪涝灾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新华网消息，西藏暗朵地区自今年6月1号进入防汛期至今，共有28个县83个乡镇的8490户，4.24万人受灾，453户人家遭水淹，共倒塌房屋205间，毁坏房屋2335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75万亩，承灾2.56万亩，绝收0.86万亩，冲走和淹食牲畜1250头只，损坏堤防95处，堤防决口3处，毁坏水利灌溉设施409处，水电站7座，并有部分通讯线路受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所幸无人员伤亡。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特别是7月22号到27号出现了大面积强降雨天气过程，18个县降雨强度达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量级，遭受了严重的三洪泥石流灾害，致使灾区群众的民宅被泥水淹没，房屋倒塌，农田被毁，水利、公路、桥梁、电力、通讯设施等毁坏严重。另外，西藏的气象专家也表示，今年入夏以来，已经在西藏34个地区分别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洪灾影响。除了洪灾，雷击事件也发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地区，造成至少3人死亡。洪涝灾害对西藏人民的农业、水利和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坏，直接造成了庞大的经济损失。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为首的台湾和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3000多人进行签名抗议中国军人参加在爱丁堡举办的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组织签名活动的是英藏游协和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该组织的代表艾尼汤姆先生将会在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为举行前，把这份呼吁信转交给军草表演主办单位。有3000多人签名的这份呼吁信中指出，中国军人于1950年侵占西藏后的54年里，非正常死亡的藏人人数高达上万人，并且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屠杀成百上千的爱国学生和市民。信中还说，爱丁堡邀请中国军人参加军草表演的行为，足以证明了市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问题和中国命运的支持和重视力度，因此希望苏格兰和爱丁堡市政府关注和重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慎重考虑这一邀请，因为这将会对苏格兰造成不良的影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法轮功组织等，针对中国军人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曾先后多次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但是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负责人严立松先生希望通过这次军草表演对中国实行民主体制会起到有利的作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拉萨举行藏传佛教最高学位各系拉让巴预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中共新华社消息，本月28号上午中断了16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各系拉让巴夏季预考在拉萨大昭师正式举行。参加预考的六位高僧就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内容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辩论。新华社引述所谓的佛协西藏分会会长朱康图登科柱的话报道说，恢复中断16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夏季预考是一件佛门盛事，充分地说明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广大宗教界人士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是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僧人证实，近几年来西藏三大寺院连续地遭到中国当局的严厉压制，爱国爱教运动不仅在寺院中成为宣传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工具，同时利用片面宣传中共政策的影片也开始在西藏的各大小寺院里展开。从西藏境内哲蚌寺流亡到印度的这位僧人强调，西藏格鲁派著名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僧侣制度和生活环境根本没有得到改善，相反的宗教活动经常性的受到当局的干涉。由此不难看出，西藏的宗教政策继续的遭到践踏和侵犯，西藏人民不能享受到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虽然中断几十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考试仪式于本月28号正式恢复，但是这不能说明西藏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的落实。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月向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上呈交的西藏宗教状况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宗教破坏、驱逐和限制宗教场地的人数和僧侣等问题。格西考试是藏传佛教传统上对经过显宗等各学科几十年修行的喇嘛进行学位认定的一种方式。格西分为四等，即朵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其中拉让巴格西为最高学位。目前前三个等级的格西考试主要由各寺院自行进行考评测定，而拉让巴格西必须经过拉萨的传召大法会严格的考试程序。据了解，这次来自西藏拉萨哲蚌寺的乙细塔戒、色拉寺的乙细强巴等六位参加预考的高僧平均年龄超过70岁，都通过了预考。考试的内容主要以显宗五部大论为主，同时有其他的综合考试。他们长期担任各自寺庙的经师，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僧侣和信教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僧。通过了预考的高僧还将在明年正式进行立宗答辩，两次考试通过才能最终取得学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信息中心报道说，中国广播电视总局等有关部门今日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加强对生产、销售、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管理和整治。中国国务院表示，任何单位或个人没有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不得私自生产、销售、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这个决定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境外反动、暴力、色情等信息通过卫星电视节目进入中国，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启动全国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转向政治工作，加强镇压和监禁在网上发表同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对此，国际人权组织和记者无国界等曾谴责中国是世界互联网意见人士最大的监狱，有63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触怒政府的意见而被逮捕入狱。日前，欧洲一个基督教信仰网站的最新调查也显示，中国是对外宗教网站 封锁最严密的国家。凡是揭露中国政府迫害地下和家庭教会、教徒，以及介绍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法轮功信息的网站，予以遭到封杀。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突破变异时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1978年，我针对供奉假经修颠的问题初次对人们做了劝诫，事隔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修颠在过去的350多年里是一个引发争端的世俗厉鬼。我劝诫的理由不是臆测，不是空袭来风，不是曲意引合，因为这个问题早已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也是介于之中许多德高望重的喇嘛的共同看法。再者，这也是以我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以藏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为前提，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验证而得出的结论。如果进行全面的衡量，可以肯定供奉修丹已经与民与利都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供奉修丹引发着诸多的扩端，就此做出的反复说明会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取舍。无论是流亡社会还是西藏本土的群众，引或尊奉佛教居中政治的外国人，都懂得明辨善恶的事理，出于对我的信任，人们在供奉修丹的问题上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选择。我劝诫人们放弃供奉修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释迦牟尼论述的二谛，也就是世俗谛和圣意谛，和四谛，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奠定了佛教的基本教义，由此阐明了皈依和因果的奥理。虽然我们处于现实的五毒，但是如果穿着袈裟却将这个有争议的世俗厉鬼敬奉为护法和今生来世的依托，实则就如同把天、龙、布多、妖这四种鬼神看作是自身祸福的主宰一般，那么这种观念是与佛教思想背道而驰的。第二，我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各宗教间要相互的尊重、友好和睦。对于西藏来讲，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等派别都是来源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体系。各教派虽然对佛经阐述的小乘、大乘、弥续等有不同的四义及求证的方式，但是修佛成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所以说，我多次请示宗教各派密切的关系犹如水如交融一般，然而供奉修丹的人们却往往智商骂愧，进行寺院教派的离间诽谤。格鲁派人去修习尼玛派的话会遭受修丹的清理，这种危言耸听实则是一种迫胁人们放弃修佛的作孽的行为。显而易见，这对宗教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矛盾。第三，由于修丹不奉行正法，祈愿邪咒，所以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酿成初次的矛盾以后，便对历代达赖喇嘛所领导的甘丹颇章政权心怀忌意，充满仇恨，施加危害。以上就是我列举的三个主要的原因。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突破变异时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